老家打主吗？变化可真大，创新创业的新项目他店里开了花，村口逛大街本是种地的，自从学会了事我带过的分子两万八，有所大学生分享创业了，扎根基层带动就业成绩棒棒的，八零后的小伙理想很远大，退役之后总想着为了老乡干点啥，搭建威望新媒体人人把他夸，买房买车相亲就业实现互联网加呀，还有很多人热爱咱的家，产业扶贫带动就业惠及你我他，还有很多人呢热爱咱的家，创办企业出国世界全球知道他呀。你好创客，署长和你上节目了。
Hello， 各位，这里是河南省首档创业就业类广播现场秀《你好创客》第三季的直播间，我是舒畅，在大仲马城市的上空向您问好。没错，我们的栏目已经进行到第三季了。其实，在栏目开办之初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坚持到今天的第89期。如果说每一位创客的创新创业故事是一本书的话，那么我想今天即将翻开的是第101本。这些书本当中的精彩故事内容会吸引着我想要看完一本又一本，想和各位分享一次又一次。也许你会说了，这也许就是你坚持把节目做下去的不竭动力吧。我想这还不够，因为每个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精神，那种不破楼兰终不还，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创新创业精神感染着我，挥之不去，同时也支撑着我不断前行。我相信这种精神总有一天也会感染到正在奋斗的你。回复舒畅两个字看抖音视频直播，在1024公众微信平台畅行天中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创客栏目组提供的礼物一份。当然除了广播收听之外，驻马店广播电视台将由新闻综合频道、公共频道、科教频道、驻马店广师网、驻马店融媒组成强大阵容，全媒体播出节目的实况。那么我们第三季第一期的嘉宾他是谁呢？接下来请听线索，我们一起来猜猜看。第一条线索，2021年6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两优一先的表彰大会上，他荣获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表彰。第二条线索，他带领团队在泌阳县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新品种，结束了我国没有自己肉牛品种的历史，同时也填补了我国肉牛育种的空白，揭开了咱们中国肉牛产业发展的新篇章。两个重要的线索已经给到各位了，所以说接下来时间交给各位了，你们来好好猜一猜他是谁，他们团队育种的牛又叫做什么名字呢？知道的最先回答正确的，或者是最接近答案的听友，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创客栏目送出的礼物。同样给大家30秒的准备时间，我们稍后揭晓答案。
老板，您有一份邀请函，请注意查收。
你好创客，上午9点。
老板，你看还能分享创业干货，建立创客交流平台呢。
咦，有专家提供创业就业指导，开馆招兵买马，
还有这么好的节目，马上安排。小王飞车现在出发。
创客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好创客，我们来了。
有请今日创客。
你好，我是小创，欢迎做客你好创客节目。首先请选择您在节目中使用的语言种类， A 普通话， B 驻马电话， C 驻马店普通话， D 其他，请选择。
我就选个驻马店普通话吧，当然也说的不够标准，因为啥，我是土生土长的驻马店人。
如果要是在驻马店各个县区找找老乡的话，是哪个县？
泌阳县。
泌阳县哈，今天泌阳县的朋友老乡就在此，而且是一个特别牛的老乡。他是谁呢？刚才两条线索已经给到各位了，抓紧时间猜一猜他是谁，好吧？我们也将今天的这个嘉宾好好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是谁？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启兴磊，一个育牛打了30多年交道的一个畜牧科技工作者。今天啊，非常荣幸与大家交流创业创新的感受与感悟。
欢迎齐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您的介绍特别的谦虚，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他是我们泌阳县下南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齐兴磊，还有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们对您有一个尊称，叫做下南牛之父。育种成功了下南牛之后，大家对您的这个尊称叫齐老师的也比较多，但是我们也有知道以前在这个泌阳县畜牧局有人叫您齐局长，您最喜欢哪个称呼？
哎呀，实际还是叫我老齐好。
我不能叫，我就叫齐老师吧。
因为是我现在也可以说是带研究生，可以带博士的一个校外指导老师。
天哪，我太荣幸了。
我老师的也很多。
那就喊齐老师吧，因为今天齐老师坐在直播间里面，在刚开始的项目路演的时候，要给我们大家科普科普，什么是下南牛？这名字起的特好听啊，它是来源于哪儿呢？
下南牛啊，它是个混血儿。
哦，
啊，他的父亲呢是法国的夏洛莱牛。母亲是我们当地的地方良种南洋牛，
怪不得是中法混血。
对啊，他和他父亲的基因37.5，母亲的基因62.5，
也就是说，咱们南洋牛的这个基因更强大一点。
对，为了把它的适应性做得更好更多，才把他母亲的基因留得多一点。
嗯，
他的名字就是用他父母双姓的第一个字合在一起确定的。
嗯。
也有寓成于下南，华夏之南的意思。
哇，这个寓意非常的大气啊。整个下南牛这个育种历时大概多长时间？
下南牛有计划的培育过程历时21年，在2007年元月才通过我们国家畜禽品种的审定，育成于我们驻马店市泌阳县。
哎呦，怪不得很多的泌阳老乡都说了哈，这个齐老师您是我们泌阳的骄傲，您带领的这个整个的科研团队，这个牛团队大半辈子都在做着牛事儿。海报上面有一句词儿特别的引人注目，叫一头牛拉动了百亿产业。那您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百亿产业链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牛这个产业链啊很长。
嗯，
它上面连着种植业，下面连着加工业，实际在全链条过程中间包括育种、良种繁育、技术研发、育肥、屠宰加工，还有物流运输，
整个是一个全链条的产业。
对，这个链条呢在泌阳、这个牛产业中间，它可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价值链又很大的一个产业，可以说是泌阳的一个支柱产业。
截至2020年的时候，咱们泌阳县的下南牛存栏量大概有多少？
2020年底啊，这个统计数据，是存栏39万头，出栏有22万头。
哎呀，
现在你想，这100头以上的规模牛场，有189个，万头以上的牛场有3个。
看看这规模哈、那我们还想问一下，你看咱们是创业节目，那整个牛业全链条，我们想关注一下它的产值大概有多少？
这个2020年，泌阳县的牛业全链条产值已经超过130个亿，成为我们泌阳县的一个支柱产业。这个产业呢，也在2015年被河南省作为一个25项重大战略之一，用于发展。并且啊，也列入我们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一个振兴规划。
下南牛它相较于其他的这个牛类，它的优势在哪儿呢？齐老师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不？
下南牛啊，具体讲，它有6大优势。它把它父母双性的优点就集于一身，一个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强，耐猝饲。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东西南北，放牧射饲它都行。第二个呢，它的体重大。这牛成年牛、公母牛啊，一般体重都在850和600公斤以上。你像最大的公牛，可以达到1400公斤。
那里面得有多少的这个牛肉的这个肉量在里面？而且它是肉牛。
对呀、第三个就是它的肉容性能好。它的屠宰率可以达到60以上，净乳率可以达到52%，也就是100斤活重可以出50斤肉啊。第四个优良特点呢？就是它的育肥效果特别好，要作为一种肉牛嘛，所以你像这个牛啊，如果在400公斤以上的时候，在120天的时间内，体质增重可以达到2公斤以上。 第五呢，就是说这个牛啊，牛肉品质比较好。一般这个牛育肥15个月以后，就可以生产出优质的西餐红肉。另外，这个还可以经过更长时间的育肥，也就是说，在24个月的育肥时间内，
嗯，
可以生产出来日本和牛 A3G 以上的雪花牛肉。
哇，也就是在我们的泌阳都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牛肉了。
对，第六个特点就是养殖效益高嘛。
哎呦，就是想问这块的。
对，这一头下奶牛啊，比当地牛这个售价要高出3000元以上，
嗯，
要是屠宰加工一头呢，可以增加2倍以上的这个收益。
哎呦。我觉得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尤其是很多的农民朋友做养殖的，听完之后是不是都想养下南牛了？反正我听得倒是蠢蠢欲动呢。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下南牛是我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它的育成呢意义重大。为什么呢？它开创了咱们中国肉牛育种的先河，可以说填补了中国肉牛品种的空白，也结束了咱们中国肉牛产业发展完全依赖外国肉牛品种的历史，揭开了中国肉牛发展的新篇章哈。齐老师和他的团队一直在这育种的科研上面不断的努力着，咱们获得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科研成果，今天在这儿也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些，都获得了哪些科研成果。
下奶牛培育成功啊，它的意义非常大。首先，它为我们中国地方两种牛开发利用找到了一条出路。另外呢，总结了出来一条利用我们本地牛培育肉牛新品种的一个经验。所以啊，下奶牛培育的成果在2013年获得我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个是很少有的。另外呢，我们总结这个出来的下奶牛生产技术集成与应用啊，获得我们农业部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另外我们制定的下奶牛国标、下奶牛生产技术规范，也在2013和2016年颁布实施。
这么好的牛，它除了在我们驻马店在我们河南推广，那么截止到目前在省外都推广到哪些范围了？
据粗略的统计，这个2007年以来，下奶牛的主产区已经向全国推广应用啊，下奶牛有120多万头计。这个其中包括有250多万头活牛，有900多万计的下奶牛冷冻经验。这个应推广到啊，除新疆、西藏、澳门、台湾以外的20多个省市区，
那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对，
今天听完咱们的科普小课堂之后呢，已经超过5分钟了。我看很多朋友都听得津津有味的，包括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我们的各位老师，听完之后大家回去都想再次了解一下下南牛啊。如果说您有什么想对齐星雷老师说的，或者说呢，在这个养殖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畅行天”中发送消息，语音、文字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是“畅行天”中。咱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嘿，创客，别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我却担心你飞得累不累。奋斗路上要劳逸结合，休息休息，喝口水，收拾心情再起飞。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河南省首档创业就业类广播现场秀。各位好，我是舒畅。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创客呢，是被誉为下南牛之父的泌阳县下南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齐星磊，齐老师。再次欢迎齐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
刚才大家可能关注到一个数字哈，齐星磊老师和他们的团队呢，在一起育种下南牛耗时了21年，这21年时间不短了，而且是您工作当中只是其中的一段21年，对不对？
对。
那您和牛打交道多少年了？
这个跟牛打交道啊，应该是有39年了。
39年呐、啊！最早往前倒一下，最早
啊，
和牛结缘是在什么时候？
实际我这个人应该说与牛特别有缘。我今年都60了嘛，要说与牛有缘分，那就是60年了。
2021年，您今年60，等于今年牛年是您的本命年。
对。61年出生，属牛的。
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啊，你再看看直播里面我们的齐星磊老师，虽然说两鬓斑白，仍然是神采奕奕的。一说起牛来，我会觉得从他的眼里面看到的一种光亮。您刚才说到了属牛的，
对，
那小时候呢也是
放过牛，
放过牛。
对，那时间也是为了给增加一点功分嘛。 通过挣工分给家里多少挣的钱。
哦、
嗯，因为家里穷嘛，也是穷啊。
那但家庭，你像父母的话，他们就是支持你继续的去上学吗？或者说大力的去支持这块吗？
这一块是肯定的。
嗯，
家里再穷，没有穷我们学习的这个时间，没有穷我们学习的用具，所以我和我的几个弟妹们，
嗯，
都顺顺利利的这个完成了自己相应的一些学业。嗯、
父母非常重视教育，
对，因为他们没有过多的文化，
嗯，
可是他们知道文化的重要。
嗯，后来考上了大学。
对呀，我是1979年考上信阳农校大专班的嘛。
嗯
啊，那个时候啊，这个考上一个大专，哎呦，在方圆十几里，那消息可以说是传得很快。可是当时，
嗯，
考上这个信阳农校啊，尤其是上的木一系，
嗯，
那是我不愿意。也不想上的一个专业。
是吗？我还以为您属牛的，小时候放过牛，您大学的时候选的话是您自己自愿选的呢。
不是，
不喜欢。
实际这个高中毕业考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
嗯，
我最钟爱的就是机械电子。
哦，你喜欢电子、嗯、
对啊。
哎呦，
或许要是说我中了我的这个意愿的话，现在应该是一个机械工程师，或者是电子工程师。
哎呀，有时候就是阴差阳错。那当时选了这个叫木一，
这是调剂的。
哦，调剂的。
对，
你不满意怎么办呢？硬着头皮去上，开心吗？
那个时候啊，这个我一听老师说你出来以后就是一个给牛看病的兽医、
嗯、
当时头都大了。
嗯，
我什么时候也没想过当过兽医啊。为这个事儿啊，我就晚报到了将近一个月。
嗯，
也就是说当时没有电话，是吧，也没有手机，就是通过电报。第四封电报打到我家的时候、嗯、上面写道，如果再不报到将要取消入学资格。
那还是去吧。
我不愿意，可是家里非让我去啊。没办法，
嗯，
我的祖父都带着我到学校去跟他报到、嗯、然后他又在那待了一个礼拜，
嗯，
很怕我再回来。
嗯，
哎，所以啊，在大学这第一学期甚至第二学期都没有好好学习。
从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到现在从事的跟这个专业也可以说是更加高精尖的这个领域，那我想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让您发生那么大的改变，就您初心的萌芽在哪里？
哎呀，这个要从啊一个小事或者就是我经历的一个事说起。
嗯，
那是1980年暑假的一天，邻村呢一个雄性大叔牵着一头瘦弱的病牛来到我家，看到我就说，哎呀，可见到你了，俺这头牛啊已经找过三个兽医了，
嗯，
都没有治好，这可是俺的全部家当啊，你是学兽医的大学生，技术一定好，
嗯，
一定能给俺把牛治好。可是当时啊，我刚上了一年嘛，
嗯，
只学了一点基础知识，还没有学习专业技术。面对他的恳求和信任，我也只能无奈地对他说、
嗯、
大叔，我不会看病，真没有医治这头病牛的本事。
其实心里面是心虚的。
对呀、啊、他很失望，临走的时候甩了一句、
嗯、
还大学生呢，连个牛病就不会看。
嗯，
走了。随后呢，我听说他的牛死了、
嗯、
一家人呢像塌了天，
嗯，
围着牛哭了好长时间。这件事我知道以后，内心呢感到非常的愧疚，
嗯，
总有一种负罪感。同时呢，我也想了很多、
嗯、
如果他的牛要是健壮的话，是不是也不生病，或者是少生病啊。
嗯，如果当时自己学得很好、嗯、能够把他的牛给医好。
对，我要是有本事把人家牛治好、
嗯、
他的一个家庭也不至于陷入这个困局，是吧。所以啊，就为这个事儿刺激我的一个良心，
嗯，
让我一定要学精养牛的知识和给牛看病的一个本事，
嗯，
让乡亲们呢养牛少风险，多赚钱，能致富。
嗯，
这可以说就是我的一个初心的一个萌芽，当然也是后来 激励我坚守39年做牛舍的一个动力。
所以说初心呢、啊、它其实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它是慢慢的生根发芽，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经历了很多，也要接受很多的考验。你像毕业之后很多的工作也好，很多的机会也好，也会考验着您是否还要在这行继续做下去。有这样的吗？
对对，这个毕业以后呢，你想这个当时我们学校有4个留校的指标，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当时我想我在这儿教书、没有我回去帮助群众这个给你们看病，这个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心里这个结还没解开呢、
对，所以我就主动放弃了这个留校任教的这个机会。另外呢，到驻马店报道的时候，人事局的领导说，你是在这儿从事行政工作啊，你是回到你们家乡啊？当时我什么没想，心甘情愿回到了我们泌阳县，当了一名技术员，也可以说从这时开始了自己的一个圆梦之路。
那个时候其实回到泌阳县的叫畜牧兽医站，从事的其实还是大学里面学的对口专业。
对，那个时间主要是做畜牧技术推广嘛。可是到了这个单位以后啊，由于刚刚毕业嘛，这个可能有些临时的工作，一些重点的工作可能都需要这个更多的去派往参与。
被抽掉了。
对，你像这个我是82年毕业，80年的8月份开始上班，83年我做过1年的生产救灾工作。这期间啊，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农村啊很多缺衣少食贫穷落后的那些现状。
那个时候您做的是哪个岗位？抽调的是哪个岗位上？
那就是生产救灾的一个调查。就是说调查摸底，这个一个过程，所以要走乡走村串户，了解这个他们那个受灾或者是贫穷的一些状况。在这段期间了解了他们真正的是因为缺乏资金，没有技术，才不能发展生产。再一个是也听到他们哎呦尽量的想摆脱贫困的一个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也感到哎呦自己的担子也很重。你学的一些技术，你把技术用到他们的生产上，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这个另外呢，我在84年受单位委派，还在驻马店做过10个月的狱警看犯人的这个警察。
哎呦，
当时啊我管理的一个中队46个犯人中间，其中有1/4就是盗窃犯。究其原因啊，贫穷。这些经历对我震动很大，这个也对我触动很大。
要得除穷根儿的话，
对，
是要用什么？
我想应该是发展生产。是吧，自己对他们以后的生产或者自己从事的一个专业，可能有所帮助。所以呢，我就跟人说辞去这个司法队伍的一个挽留，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上，
继续做自己的科研工作，把技术做精了。
当时还不叫科研，当时叫用自己的所学，用于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培训。
那时候还没有下南牛这个项目的产生。
没有没有，那个时间还没有这个想法呢。
但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个技术才能够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科学啊技术啊这块？
对，这一块呢我认识到了，可是我自己总认为真正要做成这一件事，肯定要有一个什么丰富的一个专业知识，有一个持续奉献的一个创新和创业精神。你想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坚持吧，我们成功育成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为了这，我在1985年我就带领我的团队开始学习肉牛的人工受精技术，开展泌阳县的黄改肉工作。这个黄改肉啊，大家可能不太熟悉，黄改肉就是说把原来那个干活用的黄牛变成肉牛，使它呢这个养殖效益
更高一些。
1986年呢，我就开始和我的团队引进外来的品种进行杂交改良，开始了长达21年的 下奶牛培育科研长跑。
再次听到了这个数字，二十一年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很不容易的。在这个长跑过程当中，有没有人比方说给您递过橄榄枝，太苦了，你其实有更好的这个机会？
这个中间那不是一次，应该是很多次。当时啊，这个可以说大学生啊很少，况且我们事业发展，甚至一些领导班子中间都需要一些新人员去充实去发展。可是在这中间我四次放弃了以转行从政提拔升迁的机会，多次拒绝我们同学呀、朋友啊要我下海经商的那些邀请。在同志们一波一波的换的情况下，我凭着自己这个对这个事业的一种挚爱，一直坚守在这个下奶牛的育种岗位上。可以说我这一生中间的最美好时光也献给了下奶牛吧。
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件大事，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心中有自己的梦想，这条路就会一往无前的走下去。我记得好像下奶牛育成是在2007年，在这21年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如说难题呀，不管是这个场地也好，条件也好？
实际这个下奶牛的育种啊，在我国当时都是86年到88年这个期间，那是导入杂交叫黄改肉。中国还没有开始这个这些肉牛的育种计划，育种的一个方案。可是当时在88年，这个我作为这个下奶牛育种的这个主持人以后呢，我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一是一个知识的一个匮乏，二呢我们队伍中间缺少人手。肉牛育种呢，因为是在我国史无前例，这个书本上啊没有理论可查，国内呢也没有相应的一些经验
摸索着，
对，更没有固定的试验牛场，这个育种条件呢非常的一个简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一是带着我的团队去自学肉牛的育种理论，钻研国内外的育种技术。你像在这个肉牛育种过程中间，一些最重要的一个计算就是生物统计分析。在这种我们学这个大专就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
没学过计算机这块是吧？
对啊，计算机更没学。我刚才说的是生物统计，这是一门专门的一个课程，可是在育种中间那是必用的一项技术。另外呢就是计算机技术，这个不学计算机以前，我们在求一个体重的一个数据的时候，那就要倒上16次箭，因为是一个公式啊，体重等于胸围的平方乘体积长除以10800，所以那个手掌式计算器要倒上16次才能出一个数，中间倒错一个，哎呦还要重来。所以我们下决心学习这个计算机这个技术。这个我呢当时学计算机的时候也都40几岁了吧，
要学一个新事物了。
对，当时也感到很为难，可是呢为难不行啊，你这个东西必须用怎么办？我就是硬着头皮参加了我们县人社局这个搞的一个短期培训班，这个3期，人家1期都学会了，我学了3期。这期间呢人家五倍字形更不好记了，我原来还有一点这个汉语拼音的一些这个基础吧，随后呢就学拼音，拼音拼不准，那就求老师，最后呢这个慢慢的把这些知识这个掌握着，为以后的这个育种和推广打下了一个坚实的一个知识基础。
您看做科研啊，其实不断的去学习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大家如果现在好好的问一下自己的话，可能你不到40多岁50多岁，你在很年轻的时候你去接受一个新事物的话，有的时候这个内心里面的核动力还不足呢，我不想再学了，这样太费脑子了。
是，
但是为了一件事情，我们就说的您的这个牛事儿，不管是学拼音也好，学计算机也好，再学一门新的课程，科学课程也好，这个都是在所不辞的。
对，这是一个是工作科研需要，再一个是呢，这个自己，为了干好这个事儿，是吧？那你要往前冲， 别人不愿意干的，别人不愿意学的，只有你把它做下去，你才能做好。
在整个的下南牛育种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故事？
故事啊，
很多
、那就给大家分享一点吧。其中呢，有一个故事，小故事呢，就是追牛。
追牛
啊，人家就是年轻人，就是追姑娘啊。我们就是在育牛过程就是追牛，大家感到这个词儿啊，或者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好玩呢？实际在我们这个肉牛育种过程中间，那是必须的一项工作。因为这个在育种过程中间啊，种公牛的选择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农民就总结出来了一个这个经验，叫什么呢？公牛好了好一坡，母牛好了好一窝。这句话就是说，他道出了好牛生好牛，即公母牛好坏的一个重要性。
明白了，公牛是宝贝。
对呀、你像尤其这个在山区啊，放牧，这一群母牛可能只需要一头公牛，所以这头母牛生下来的小牛都是这头公牛的后代，如果这个公牛好，哎呀，他的后代这个一坡的上的母牛生的小牛都会好，当然母牛呢，一胎只能生一个，一年也只能生一胎，所以跟人说这个母牛再好，它也只能生一个，所以选定种公牛特别特别的重要。
您还记得当您遇到一个就是品种特别好的公牛的时候，自己的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
对呀、那个时间啊，是我记得是2005年的春季，当初选定了一头小公牛，就是我们育种基地杨策镇的一个贾春孩，他家的一头母牛生了一头小牛，这个从细谱啊、毛色、体型，特别好，就是是我们逆选的一个种公牛的一个培育对象。可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去测量的时候，哎呦，发现这头牛没了，他的家人也不在了，我们感到很伤心，也很惊讶。随后经过打听，才知道贾春孩为了给他孩子这个凑齐医疗费，把这个小牛给卖掉了，哎呦，我们当时啊，这心里跟着冰凉冰凉的。可是这头牛在我们心中讲，它既然好，就不能把它丢了，我们要把它追回来。
明白了，原来是这个追牛。
对。
后来追到了吗？
追到了呀。你像我们带到这个消息以后，这个我和我的另外一个同事就骑上自行车，这个辗转两县四乡，最后啊，在这个社旗县的一个田庄乡，把这头牛找到了。另外呢，经过讨价还价，还
给您买回来，
多出了1200块钱，把这个球买回来了，买回以后，这个牛经过选育培育，这头牛确实发育特别好，体重达到了1240公斤，这个繁育有6万个以上的后代，为我们下南牛的培育和推广立下了汗马功劳。
哇，所以当时自己在追牛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成本，一个是这个金钱成本，1200在那个时候那是很大一笔，
那是很大的，
是吧？
对，
而且我听您是骑自行车跑了2个县，
那是我们的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交通工具啊。当时这个我们下乡的粮牛，那不是在一个乡镇，而是在全县的3个片区，基本上是20个乡镇，所以跟说一年的春秋二季啊，那就要跑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初步的测量了一下，在下南牛育成过程中间啊，我们的足迹骗去了北阳县的22个乡镇，行程有30多万公里，2000多个村庄。
除了追牛之后，我知道您好像还经常走村串户，是吧？
对呀、你像这个到哪个村，自行车往那一放，2只脚，往前走，走一家换一家，所以跟人说，为了把鞋子穿的时间更长一点，我们就买的军队用的黄鞋嘛，就光黄鞋我们穿破了100多双，自行车呢骑坏了13辆。
哎呦，我的天哪，脚下沾满多少黄泥，心中就有多少热爱。
对呀、你像这个育种工作，这个需要 就是要实地的测量，
嗯，
这个核心牛群的几项体质，
嗯，
每头牛每年要测两次，每一次要测五项体质，这是我们育种制定育种计划的一个需要，
嗯。
这个核心群呢，我们经常保存在7000头左右，也就是说这一年之间我们要量完14000头牛，
嗯，
这个取得14万个数据，
嗯，
你想一想这走的路程，磨坏鞋，洗坏自行车，那是肯定的，
嗯，得吃百家饭吧，有的到饭点了怎么办？
对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团队也就被这些当地的群众啊誉为这些人就是吃败家饭，
嗯，
狗不咬的人。
狗不咬是什么意思？
你像我们这个经常的调查测量啊，
嗯，
一般就是这个在群众要回家吃饭，
嗯，
干活的牛回家休息的时候才能进行，嗯，所以我们经常会赶到谁家吃饭，就在人家家吃饭，哦，还不掏钱呢何止是吃过败家饭呢，
嗯，
实际是吃过几百家人的饭，
嗯。
这个狗呢，由于我们经常出入农家，
嗯，
在农户吃饭，他们也把我们当成主人了，
哦，
是吧？不但不咬，还咬着尾巴欢迎我们呢。
哎呀，这说明这一家得去多少趟，嗯，这看门的狗，然后才会认得你们呢。原来如此啊，叫狗不咬的科研团队刚才呢咱们通过20多分钟啊和齐老师共同聊了聊下南牛育种的21年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包括一个畜牧科技工作者30多年来坚持与牛为伍的感人的事迹。不知道各位听完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触，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畅行天中发送您想说的话过来啊，语音文字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您对下南南牛有什么方面的疑问，当然也可以继续的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今天齐老师就在直播间可以和各位共同的沟通。接下来呢休息一下，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份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还能拿到相应的报酬？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份心动的工作却不知该如何下手？
当你四处求职，伯乐也在众里寻你千百度。
你好创客集结天中百位优秀企业家，现场发布就业岗位，上千份工作虚位以待，
准备好了吗？ BOSS 直聘值得你来。
BOSS 就在直播间里坐着啊，各位朋友们，首先呢我们先说一说溧阳县下南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招聘的大致的条件是什么，先让齐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自己组织招聘还是说县里面会统招呢？
正常是走我们县里统招这个过程，哎，嗯，如果是你是985
嗯
211这个大学毕业的本科生，
嗯，
或者是二本院校硕士研究生，
嗯，
可以走这个我们溧阳县高层次人才的一个招用渠道，
嗯，
也就是说不需要考试
哦，人才引进，明白了，
只需要我们经过面试符合我们的条件以后，嗯，就可以入职我们溧阳县畜牧技术服务中心这个全共事业编制，
对，哦，
到我们下南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一个国企，
嗯，
工作，当然我会有相应的一个补贴。
哇，听听这待遇哈！但是刚才听到了985、211，得有一大波的朋友们都死心了，只怪自己学习不够努力。但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有需要的话，也欢迎各位随手的转发给他们，好不好？刚才的这是条件，各位呢还可以在我们节目之余呢回复招聘两个字，回复招聘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畅行天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下南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具体的招聘的要求是什么，底下还附了一个联系方式哈，这个联系方式应该是我们齐老师的，如果大家有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一下齐老师。好，下面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了，也是我们的各位创客哈和我们的听众大家比较亲切交流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呢除了创业之外，他在自己的这个业余生活当中呢都会有一些喜欢唱歌，有的呢他喜欢乐器，有的朋友喜欢看书，
也就是照相吧，我照相当然就是跟牛照相啊，哦，
摄影
这个对，嗯，各种各样的牛，牛的一些，嗯，各种的一些姿势是吧，
嗯，
从小牛出生一直甚至到育成牛的屠宰，
哎呀，
变成肉品，变成食品， 都有我的照片。
哇，记录他们成长的每一个瞬间。
对，
今天在这儿要给我们听众分享的是什么呢？
我分享了一本书啊，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这本书应该很多朋友都看过，我们来听一听齐老师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好吧？
因为这本书呢，对我的影响很大，启示很大。在我这个专业上，我认为啊，你想做成一件事儿，你就像保尔柯察金一样，要坚持。我们做牛的要坚守初心，甘做为民服务的孺子牛。第二呢，这个体会敢为人先，要争当创新发展的拓荒牛。第三，要脚踏实地，要做艰苦奋斗的老黄牛。
三牛精神。
对，这也是我们习总书记在这个今年春节茶话会上提倡的三牛精神。我这人呢，大家可能都了解一部分了，这一生注定与牛为伍，上半生啊育成了下南牛，可以下半生呢，我将全力这个推广下南牛，要把下南牛啊做成中国的名牌，中国名牛，让养殖者发家，经营者受益，让全国人民都能吃上无煤价廉的下南牛牛肉。
这是您最大的愿望。
对，
愚公移山，水滴石穿，我想在花甲之年的齐老师依旧有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这股牛劲儿，特别值得我们每一个正在奋斗的人去学习。你会发现，当你最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胸怀壮志的时候，岁月亦会为你放下脚步，缓缓地陪着一个不服输的人闲庭信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齐老师，一直感觉身上浑身上下有着一股劲儿，而且非常的精干。今天在这里啊，我们也想送给您一首歌，我们栏目组我们已经在您来之前都已经选好了孙楠的这首《追寻》。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您看，您刚才讲了一个故事，叫做追牛的故事。在您的这个理想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都在不断地去追求，正所谓人生有涯，追寻无限，创无止境，追梦不息。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齐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再次祝福您和您的团队大家都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再次为我们的科研事业再创新功，好吗？
谢谢舒老师，谢谢各位创客，
也再次谢谢齐老师，也欢迎各位的收听啊！用故事改写故事，用人生影响人生。这里是河南省首档创业就业类广播现场秀，你好创客。当然，各位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畅行天中回复“你好创客”四个字，看到我们往期节目回放和招聘岗位的介绍。期待在线下这些文字和声音，依旧可以助你实现创业就业的梦想。我是舒畅，明早九点不见不散。
追寻那份春。